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所罗门的王位传承、智慧断案、外交合作，当然呢，还有他搭建的智慧型的朋友圈。那今天呢，我们说点实在的，就是所罗门的财富。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之一，他哪来的钱呢？这些财富给他跟国家带来了什么？而最重要的是，当财富跟权位到达顶峰的时候，他为什么在信仰上迷失了呢？那这些问题呢，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财富，如何在富足当中去坚守信仰，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所罗门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君王的财富呢，无非是依靠征税掠夺，但是所罗门的财富积累呢，更多是靠神的应许和智慧的经营。还记得之前呢，我们聊到过所罗门在基遍求智慧的时候呢，神不仅给他智慧，还额外的应许，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神的这句应许不是一个空话，而是通过所罗门治理国家的具体行动一步一步成就的。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所罗门的财富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在列王记上九章26到28节这样写道，所罗门在红海的以勋加别建造船只，派仆人跟推罗王西兰的仆人一起航海，往俄非去，得了420他连德黄金，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里的俄非呢，是古代著名的黄金产地，具体位置有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为以色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那除此之外呢，所罗门还开通了陆上贸易路线。在列王记上十章28到29节提到，他从埃及买来车马，法老的车马是按着定价卖给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的，通过这种跨国的贸易呢，赚取了大量的财富。那第二个财富来源呢，是外邦君王的朝贡和馈赠。最典型的就是示巴女王的来访。列王记上十章十节记载，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黄金和许多香料宝石送给所罗门王，而且呢，以后的香料再没有这样多的。除了示巴女王，其他周边国家的君王也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和以色列的强盛，纷纷起来朝贡。列王记上十章23节说，所罗门王在列王中甚是荣耀，得资财名誉，胜过天下的列王。这些朝贡呢，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国家地位的象征。第三个财富来源呢，是合理的国内治理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前面三节我们聊过，所罗门设立了12个郡守，分管各地的农业生产。这些郡守呢，按照各季供给所罗门王和王家的食物，一年之内个人供给一个月。那这种有序的管理呢，让以色列的农业产量也大幅的提升，不仅能够满足王室的需求，还有剩余用于贸易。同时呢，所罗门还鼓励手工业发展，比如说聘请推罗的工匠教授以色列人木材加工、金属冶炼的技术，让以色列的手工业产品呢成为贸易当中的抢手货。所以可以说呢，所罗门的财富不是靠压榨百姓得来的，而是靠神的赐福跟智慧的治理，让整个国家呢陷入到了一个富足的循环。但是问题来了呀，拥有这么多财富对于所罗门来说到底是祝福还是考验呢？一开始呢，所罗门确实把财富用在了荣耀神的事儿上，最明显的就是建造圣殿。在列王记上六章20到22节记载，圣殿的至圣所里面贴上金金，又用金链悬挂在内殿前门扇，门上也贴上金， 这整个圣殿的建造呢，共用了金子420塔连德。除了圣殿，所罗门还建造了耶和华的坛、王宫以及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宗教和政治中心，也更成了以色列民族信仰的象征。他用财富去彰显神的荣耀，让百姓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富足是神的恩典。而且所罗门呢，没有因为财富自由而骄傲自满，反而呢用这些财富去帮助百姓。在列王记上4:20-21说呢，以色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说明当时的百姓呢，不仅是衣食无忧，还能够享受安定的生活。所罗门还修了水利设施，开辟了道路，这些公共建设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他愿意投入，因为他知道财富的意义不是自己享受，而是让百姓得益处，让国家更稳固。这时候的所罗门呢，完全活出了《申命记》8:18的教导，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他清楚财富的源头是神，他明白财富的用途呢是荣耀神，造福人。可遗憾的呢是，随着财富和权位越来越高，所罗门的心态慢慢变了。列王记上11:1-3记载，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呢，却非常喜欢这些女子啊，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女子诱惑他的心。这里的关键呢，不是说娶妻多啊，而是说这些外邦妻子带来的信仰诱惑。为了讨好这些女子，他做了什么事儿呢？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再往后甚至呢在耶和华面前行恶，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听从耶和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这跟财富带来的安逸是脱不了关系的。当所罗门拥有用不尽的财富的时候呢，他逐渐的忘记了财富是神的托付，而把财富当成是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他建造奢华的王宫，用金子装饰一切，甚至呢用象牙制造宝座，贴上金金。虽然呢这表面上看不算是恶，但是呢他把精力放在了物质享受上，对神的敬畏就慢慢减少了。更可怕的是，财富带来了权力的膨胀，让他觉得呢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连神的诫命都可以为了讨好妻子而违背。这正是财富带来的最大考验。把人生的财富当成依靠，就会渐渐地远离真正的依靠者，也就是我们的神。所罗门晚年的这段经历呢，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财富本身不是恶，但是呢，对于财富的贪恋还有误用，会成为信仰的绊脚石。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里边的贪财呢，不是指拥有财富，而是指把财富看得比神更重要，让财富掌控了自己的心思和行为。所罗门一开始懂得财富是为神所用的，所以财富成为了祝福。后来呢，他让财富为自己所用，甚至为了财富和欲望违背神，所以呢，财富就变成了考验，最终导致自己信仰偏离，还为以色列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神后来对于所罗门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不过所罗门的晚年虽然有这样的偏差，但是神呢依然没有完全的丢弃他。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晚年的作品，里面充满了对于人生的反思，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还有呢，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些话语呢，是所罗门个人在经历了财富、权位跟享乐之后，重新回归对于神的认识。所以说，虚空的虚空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所罗门个人经历的一种感慨。他终于明白，只有神才是人生真正的依靠，财富地位是暂时的，唯有遵行神的话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那这种呢，是从迷失到回归的经历，反而让他的财富观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财富可以带来物质的富足，但只有神可以带来心灵的安息。所以所罗门这一系列关于财富的故事对我们今天又怎么启示呢？我想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财富的源头是神，不管是工作所得、投资收益，还是其他方式所积累的财富，都应该看作呢是神所赐的恩典和托付，不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功劳。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会财富的用途是荣耀神和造福人，不是说我们个人不能享受财富，而是呢不能够只想着自己享受，就像是所罗门早期那样，用财富去帮助他人，支持信仰事业，让财富呢也成为祝福他人的工具。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警惕财富带来的诱惑。那今天可能我们多少没有机会说经历财富太多的诱惑，而是说呢，你为了一点点财富你会放弃什么？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被物质的享受所迷惑，可以始终把它放在首位。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所罗门的财富跟信仰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于财富跟信仰的关系有什么思考，或者我们再说点实在的，如果你有什么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可以改善弟兄们的财务状况的方法，也特别欢迎你能够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然后呢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